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伟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波。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讲耶稣诞生，对不对？
对。
但是在说耶稣诞生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讲若翰诞生的故事。
对，我们在第一集当中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部分。
嗯哼，好了，那我们的耶稣已经逐渐长大啦。长大之后呢，他要做的就是传播福音，对不对？
对，出来宣讲天主的道了。
嗯哼，那这个时候同样的，我们是不是也要从若翰开始说起？
对，因为若翰是耶稣基督的前驱。
哦，详细的故事呢，在路加福音当中有很清楚的记载。那所以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篇故事。
在凯撒提比流执政第15年，班阙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力伯做伊突勒亚和特拉赫尼地方的分封侯，吕萨尼亚做阿皮勒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旷野有天主的声音传给杂加利亚的儿子若翰，于是若翰便走遍约旦河一带，到处宣讲有关悔改的洗礼，为得到罪的赦免。就如同旧约时代伊撒伊亚先知所记载的，
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
于是若翰对那些前来接受他洗礼的群众说，
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怒？那么过与悔改相称的生活吧。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于是群众就向若翰说，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若翰告诉他们，
有2件内衣的要分给那些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这样做。
税吏也前来受洗，并且问若翰说，
师父，我们该做什么呢？
若翰向他们说，
除给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征收。
军人也来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若翰告诉军人们说，
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该要知足咯。
那时所有的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所以人人心中就推想，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于是若翰就向所有的人说，
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那一位要来了，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木筛子已经放在他手中，他要扬进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收在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若翰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给百姓传报喜讯，分封侯黑洛德却为了自己的兄弟的妻子黑洛迪亚， 并为了黑洛德本人所做的一切恶事，受了洛翰的指责，又在一切的恶事上加了这一件，就是把洛翰囚禁在牢里。洛翰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给百姓传报喜讯。当众百姓都受洛翰洗礼之后，耶稣也来受洗。当耶稣祈祷时，天开了，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并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
对了，伟伟，刚刚我们在听福音故事之前，我们讲了一堆人名。
嗯，没错。
你还记得有谁吗？
哇，你考我记忆力咯。我记得什么凯撒提比流啦，然后什么那个腓力伯啦，还有什么
黑洛德啊。
啊，对对对，他提最多了。
还有班却比较多啊。
嗯，对，干嘛提这些人
啊？对啊，我现在要问你为什么呢？
哎，我没有智慧，您直接说吧。
不敢当不敢当。没有啊，其实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的人物。
嗯，
从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都有这些人物的记载，所以这就是圣使路加为什么把这些人放过来，就表示说我在讲耶稣的故事之前，我在讲耶稣的福音之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之下，所以耶稣他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圣使路加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等于这些人都是见证人的意思吗？
历史上的见证
人。
因为像我们都看过很多小说嘛，
对，
那些小说上的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然后情节是虚构出来的，所以很容易我们会把福音把它当做一个小说来去看。
嗯哼，
所以圣使路加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
他是真实的。
嗯，对，他是在一个历史脉络之下的，特别是为2000多年后的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哇，耶稣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当初那个福音作者所杜撰出来的虚构的人物。
嗯，我们今天要谈洛翰，对不对？刚念完这一篇故事之后，哇，洛翰这个人，我发觉他好凶哦。你看人家问他什么，他都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到底他的个性是什么样？
洛翰其实他从小就过着一个清苦的生活。然后特别是他曾经长时间的在旷野当中做一个苦修道者，就是独修啦，
嗯，
独自修行的一个人，所以有些人就形容他就是穿的是那个骆驼毛编的做的衣服，然后吃的是什么蝗虫跟野蜜。
可是在旷野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待过旷野啊，我们耶稣不是也待过旷野中吗？
对啊，
可是耶稣的个性跟他就不同吧。
其实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他讲的是天国的喜讯嘛，既然是天国的喜讯，那就应该是比较高兴的样子嘛，所以他是比较正面上的一个告诉我们说这应该要怎么样过一个信仰的生活，过一个天主子女的生活。那洛翰呢，洛翰所宣讲的是什么？悔改的洗礼
啊，
所以悔改就是对对对，就是说你不能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你或是你做错了，你要怎么样做？
那就是耶稣是白脸，洛翰是半黑脸。
嗯，对，可以这么说。
还有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以赛亚先知书上面记载这段话，我觉得很好奇。他说在荒野中有呼嚎的声音，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都要铲平。
嗯。
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有血肉的呢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古代的道路并不像我们现在是柏油路都那么平坦舒适，以前的道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弯弯曲曲啊，或者凹凸不平啊。那特别是当一些政府官员要视察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官员们都会刻意的把那个路修得比较直一点啊，或者是铺平一点，我想这所有国家都应该是这样子， 那以色列犹太地区也不例外。当一个长官要视察地方的时候，那地方的官员他们都要先把路给铺平，让高级长官们经过的时候比较舒适一点。
哦，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会做这些动作的话，就是代表说真正的救世主要出现了吗？所以他们要先做这些预备动作。
因为洛汉是耶稣基督的前驱、
哦、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事情，生活上的一个经验来表示洛汉这个角色，这个前驱的角色，所以他宣讲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其实就是准备当时的，为当时人来说就是准备接受耶稣基督天国的喜讯、
嗯、
做一个准备。特别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其实他们有一点点的骄傲。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啊，所以他们要继承天主的国，所以他们比其他的民族有那么一点点的
优越，
自以为是。对对对、
嗯、
所以洛汉来的时候他先点醒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是亚巴郎的子孙就一定得救，需要悔改的来准备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洛汉也告诉我们，在准备墨西亚的来临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悔改。这是他一个前驱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使命。所以这就是回到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崎岖的道路要修平，弯曲的道路要铲平。
哎，加波，你刚提了那么多悔改，可是说实话要悔改好难呢。
真的很难，因为为当时的以色列 人民来说，他们要悔改，他们要悔什么改？
对啊，
他们就已经是天国的选民了，为什么要悔改？
对、啊、
不需要嘛。那洛汉在这个地方特别提的就是对于信仰生活的一个重新反省，
嗯，
就是怎么样回到一个合乎天主旨意的一个宗教生活。其实我觉得洛汉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以色列子民就是这一部分，不要以为亚巴郎是你们的祖先，所以你们就理所当然的就是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天主的选民。事实上并不如此，因为在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全面的一个革新。
就像家里有钱也不要太骄傲。
对对，因为富不过三代。
没错，
因为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迟早会坐吃山空，再大的金山银山迟早会被你败光。
对了，加波，像若汉他这么正直而且又这么谦卑的人，照理来说他应该会有个好下场哦。
怎么可能，他一定得罪很多人啊，因为他说话很直嘛。
但他很谦卑 啊。好啦，树、
啊、
大招风，我知道啦。
嗯，
那最后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当时得罪了黑洛德王，那当时黑洛德他就是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同居，那个兄弟妻子叫做黑洛迪亚。
嗯哼，
那他们其实想要在一起，但是洛汉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可以占有你兄弟的妻子，
然后、哦、破坏人家好事。
对对对，然后黑洛迪亚就怀恨在心，所以趁着一次一个机会，就是黑洛德他生日的时候，黑洛迪亚要他的女儿跳舞，在席间跳舞，那黑洛德王就很高兴啊，而且舞跳得很好嘛，
就龙心大悦、啊、
对对，然后就跟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说，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即使是我国土的一半我也让给你。
哇，这么豪爽。
嗯，
那结果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到底开了什么条件？
结果黑洛迪亚的女儿就受到她母亲黑洛迪亚的指使，就说我要洛汉的头端在盘子上给我。那于是黑洛德听了，虽然黑洛德王他其实他在心里很钦佩洛汉这个人，但是因为既然他已经说了嘛，
嗯，要守承诺，
对，所以就把黑洛德斩首，然后把他头献给了黑洛迪亚的女儿。
哇，说到这儿，我想起一句话， 最毒妇人心啊。
从这故事来说的确是这样子。
好啦，家伯，说了这么多，我们来言归正传咯。其实若翰的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要有谦逊的美德之外，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样的启示？
从刚刚我们分享的故事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说，若翰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一件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还有另一个重点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分享，当我们有的部分，然后我们要懂得分享给别人，特别是针对那些缺乏的人、贫穷的人。
对啊，耶稣也在公审判的比喻中有提到这句话，凡你们给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
另外一点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因为当税吏来问他说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若翰的回答竟然是，你们只管收税，你们不要多收，收你们该收的税就好了。军人也来问他说，那我该做什么？那若翰的回答也是，你只要满足你的粮饷就好，多余的你不要去抢去夺。
就是说我们不要整天幻想的要做这做那做一堆大事，最后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没有做好。
对，其实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那这也是若翰他一生他作为主的前驱，他为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本分是什么，他不是墨西亚，虽然当时的人很想把他拱上做墨西亚的一个地位，但是他自己很清楚，我不是墨西亚，我来只是为给墨西亚做准备，所以他自己说，我连给墨西亚解鞋带子都不配。
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好，那我们今天故事说到这，那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故事对你有什么样的启示，欢迎大家来信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